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外华人都在听的美加新闻播报，我是子璇。今天是北京时间1月18号，美国加拿大当地时间是1月17号。首先进入今天的美加新闻头条。据 CNN 昨天报道， FBI 表示他们收到了相关预警，本周末开始至1月20号总统就职典礼期间，全美50个州的议会大厦和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大厦可能爆发武装抗议。为了应对隐藏的危机，弗吉尼亚州、威斯康星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华盛顿州都已启动国民警卫队以加强安全。周末全美各地出现零星示威，绝大多数的州议会都安然无事，但执法单位不敢大意，仍然持续地注意事态发展。此前国会大厦外侧并未设置围栏，但发生国会冲击事件后，华盛顿特区立即设置了2.4米高的围栏。为防止就职典礼出现更严重的暴力事件，华盛顿特区再次将围栏高度增加到3.6米。截止到新闻发稿，美国今天新增47762例，确诊总人数24218224例，402684人死亡。加拿大今天新增503例，确诊总人数71190例，18031例死亡。最新的美加疫情信息，请看我们美加新闻播报公众号底部的美加疫情速递。好，进入今天的焦点新闻。美国国民警卫队发言人近日表示，当选总统拜登就职典礼期间，将会有2.5万名国民警卫队士兵前往华盛顿维持秩序。他们在抵达之后将会接受体温检测，执行任务期间要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不过，国民警卫队发言人也承认，如果发生骚乱事件，士兵将很难保持社交措施。同时，据知情人士透露，经检测，目前已经有43名士兵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驻美大使馆日前也发出了强烈的提醒，当前美国安全形势极为严峻，首都华盛顿特区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社会治安状况高度堪忧，希望在美中国公民和机构务必提高警惕，如遇紧急情况拨打86101230或86105991391，与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联系。即将上任的美国白宫办公厅主任日前公布了美国当选总统拜登上任后10天的优先事项，其中包括数10项行政命令。这些行政命令将围绕着解决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经济危机、气候危机和种族平等危机等问题展开。据介绍，拜登将会在总统就职典礼当天开始公布行政命令，将于1月20号公布的行政令包括要求教育部延长学生贷款冻结令、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取消特朗普政府对西亚北非的7个国家的旅行禁令、延长抵押品赎回权冻结令、延长租户驱逐禁令。此外，拜登还将采取与刑事司法改革、气候变化和移民有关的额外行动，包括一项指令，加快推进美墨边境离散家庭的团聚。社交平台脸书 Facebook 近日宣布，即日起将会禁止平台在美国地区投放枪支武器类的宣传广告，直到1月20号拜登就职典礼结束后的至少2天。继1月6号特朗普支持者对美国国会大厦发动袭击后，这家社交媒体公司表示，我们已经禁止了武器、弹药和消音器等设备的广告，但我们现在也将禁止配件的广告。3名美国参议员也致信 Facebook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要求他永久屏蔽那些明显用于武装斗争的武器广告。美国铁路公司近日宣布，由于考虑到总统就职典礼期间的安全问题，该公司将暂停弗吉尼亚州和华盛顿特区南部的部分服务。 美国铁路公司表示，美国国会大厦的暴乱发生之后，我们正在采取额外措施为就职典礼做准备，继续确保华盛顿特区以及整个铁路网的员工和客户的安全。除了限制购票和要求戴口罩出行，我们正在加强警察执法，以确保政策能够被严格遵守。据媒体近日爆料，特朗普本周将离开华盛顿，移居佛州棕榈滩海湖庄园生活。与此同时，特朗普的助手们还正谈论在佛州斥巨资建造一个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据介绍，特朗普告诉他的支持者和捐赠者，他希望为佛州建造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筹集20亿美元，并设想由副幕僚长的丹·斯卡维诺管理。不过，也有特朗普的前助手认为，在1月6号国会骚乱丑闻之后，特朗普很难筹集到这笔钱。美国佛州是最早为65岁以上民众提供辉瑞疫苗的地区之一。近日有传言说，有加拿大富豪订购私人航空的机票，抢先要到佛州接种。当地富豪愿意为当日往返机票支付2.5万到8万美元的巨额费用。佛州州长表示，佛州不允许只为了疫苗前来的游客占了接种名额，但普通游客或者是美加双重国籍的人士不在此限。美国卫生部也表示，任何疫苗旅游是不被允许的，涉嫌此事的事件都必须立刻上报给当地卫生机构。近期，美国和欧盟旷日持久的波音空客补贴争端继续升级。美国政府近日宣布，再次扩大对部分欧盟产品加征关税范围，将对产自法国和德国酒精度高于14%的红酒征收25%的关税。美方称，此举旨在惩罚欧盟对法国空中客车公司的长期补贴。对此消息，欧盟相关业者称该关税是意外之举，并警告说加税将进一步打压受到疫情影响的酿酒业。为应对加税，部分的德国酒庄也对美国市场做出了很大调整，一些品牌干脆退出了美国市场，另一些则改变和美国经销商的合作方式。美国国会警察近日逮捕了一名来自弗吉尼亚州的男子，警方称该男子试图通过华盛顿特区市中心的警察检查站时，嫌疑人比勒向警官出示了伪造的工作证件，警察还在车上发现了一把装满子弹并上膛的手枪以及509发子弹。但该男子家人否认上述罪名，称他在私人安保部门工作，负责协助国会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在国会大厦附近的安保工作。目前被捕男子已经保释并离开了华盛顿特区。日本北海道三笠市立博物馆近日公布了北海道鱼幌町和三笠市中发现的一种新型的鹦鹉螺化石。鹦鹉螺的壳一般是呈漩涡状扁平的造型，而这次发现的新型的鹦鹉螺旋转形状是非常的特别的，是一种螺旋向上的造型，被称之为异类螺旋类。这也是科学界自1977年以来时隔44年的最新发现。日前，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警察局在当地一房车营地附近发现了用于制造爆炸物的化学物质，警方拘留了一辆房车中的居住者，附近的其他居民已经被疏散。当地警察局发言人表示，警方初步判断该案件属于独立案件，目前警方正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合作展开进一步的调查，撤离的居民已获得必要的临时庇护的协助。最近，一对来自英国的护工收到了一份大礼。84岁的简夫妇为感谢16年来一直负责照顾自己的护工，决定将自己200多平米的房产送护工达伦夫妇。达伦夫妇十分感谢老人的慷慨，决定亲自动手翻修，历时将近1年的时间终于完成，而且仅花费了4700英镑。要知道，这是一套拥有5间卧室的房子，面积至少200平米以上。 达伦表示，我们十分喜爱这套房子，装修期间两人做了非常多的工作，不过终于成功地把这套房子重新带回了21世纪。十名尼泊尔登山者日前顺利登上了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这也是人类首次在冬季登顶该峰。据介绍，包括9名夏尔巴人在内的10名尼泊尔登山者在当地时间17点左右成功登顶乔戈里峰。这十位登山者来自尼泊尔3支不同的登山队伍，其中明马、戈亚尔杰、夏尔巴还是在无额外氧气设备支持的情况下登顶该峰的。海拔为8611米的乔戈里峰，虽然高度不及珠穆朗玛峰，但攀登难度和危险程度远高于后者，有杀人峰之称。在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区，近日一名21岁女子偷到了一辆美国邮政的卡车，任性狂飙1英里，连撞14辆车后被捕。纽约警方表示，这名女子驾车驶过了7个街区，途中不断地撞车逃逸，最终车被截停，女司机还试图突出重围，但最终被警察按倒在地。据调查，女子肇事动机不明，混乱的街区现场留下了大量的碎玻璃和汽车残渣，所幸没有路人受伤。目前警方尚未公布女子的身份，对嫌犯的指控也正在审理当中。俄罗斯宇航员库德斯维尔奇科夫近日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从国际空间站拍摄的北极光，令人惊叹的延时镜头记录下了这一迷人的时刻。北极光是出现于星球的高磁维地区上空的一种绚丽多彩的发光现象。库德斯维尔奇科夫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我们在太平洋上空飞行，飞越美国和加拿大，在北大西洋上空迎接黎明，即使在晚上也能够清楚地看到海洋、云朵和灯光，银河系好像正漂浮在地平线上。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近日一只狗狗因为帅气浓密的络腮胡成为了当地的热门话题。据介绍，由于疫情封锁，狗狗已经有半年没有去美容院修理毛发了。半年时间，狗狗长出了一脸络腮胡，看上去十分的喜感。网友们更是笑称，这只留着络腮胡的狗狗特别像《绝命毒师》中的主人公沃尔特·怀特。好，以上就是今天美家新闻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